穿越地平线，目光聚焦中国江苏，及时报道文化动态，流动风景，真实人生。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这里是江苏。
你好，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我是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江琪，在南京问候各位。不知您平时走在大街小巷，是否曾注意过那些静默无言的大树？您留意过身边有没有百年老树吗？您知道它们的树种吗？您会为它们驻足停留吗？今天的节目啊，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位钟爱植物的插画设计师。他以野生植物为灵感创作出的插画作品《五步以内》被当年的中国创意设计年鉴收录，还获得了第13届创意中国设计大奖的年度银奖。2021年11月，他首次举办了为期3周的个人插画展，展出了在南京创作的商业插画和植物标本近100幅作品。最近啊，他又在用画笔记录南京及其周边的百年老树。回家路上、工作途中，那些姿态各异、极具历史感的老树，都在他的笔下诉说百年的故事。这位设计师呢，便是地地道道的台湾姑娘林燕玲。1992年，林燕玲出生在台湾新北市的新庄。2018年大学毕业之后呢，经朋友介绍，他在台北遇到了南京茶肆的负责人。茶肆负责拓展茶叶的文创产品，而他的绘画技艺正好有了用武之地。于是他决定只身来到南京打拼。经过7年的努力，如今的他拥有了自己的伦心文创工作室。创作领域呢，也从插画、明信片、手作饰品发展到了绘本、图书。一个年轻的台湾女孩为什么会如此钟情植物？她是如何在南京找到事业发展的突破口？遇到众多困难的时候，是什么让她坚定信念留在这里？如今她即将上市的绘本又有什么独特之处？今天啊，就让我们和林燕玲一起聊聊她创业打拼的故事和寻找自我的旅程。
告别故乡，奔赴远方，山高与水长，免不了跌宕。
皎洁月光，邀您细赏，来处与风霜，与君慢慢讲。
这里是江苏。
欢迎伦心文创的创始人、设计师林燕玲。燕玲你好。
江琪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其实我和燕玲的相识是在扬州，我们是在一个文创的精品展上认识的。那在这个活动当中，我们看到了来自两岸的很多设计师带来的一些自己的文创的产品，同样也有属于我们燕玲自己的一个摊位哈。那先请燕玲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吧，在这样的一个活动当中，您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些什么样的展品呢？
啊，好的，我这边的话，因为我自己平常会喜欢去一些野外去写生啊，或者是去采集一些花草去做一些标本，所以我就会用一些我采集过来的花草去制作一些首饰，就是我会用滴胶，用 UV 胶，再加上一些我采集来的一些花草树叶，去做出一些就是具有氛围感的一些饰品。那我这次设计的这些饰品呢，其实我的灵感除了是来自于大自然之外，我也会就是借由像是可能我自己平常阅读的一些书籍，又或者是一些电影，像是我之前非常痴迷于那个埃及艳后里面它的一些造型，所以我就会以这些电影还有文学著作下去做一些饰品之类的创作。那我其实是用进口的一些珠珠，还有再加上一些淡水珍珠去做一些可以做日常佩戴的一些饰品。那也还挺高兴的，因为这些饰品在现场很受欢迎，就可以说基本就是基本都已经售罄了。
就带去的展品都售罄了。
对，是的，是的，大概带了50-60件吧。然后其实除了这些饰品之外， 我还会自己设计一些小的一些便利贴啊，就是让大家在办公室办公的时候还可以有一些就是治愈系的森林系的一些便利贴，就是去为自己的比较肃穆的这个办公环境啊去增加一些幸福感。除此之外，我还会自己设计一些小卡片，就我的每个小卡片也都是用真的花草植物下去再结合彩铅插画做的一些独一无二的小贺卡。
所以其实您的每一个展品，您的每一件自己的产品都是独一无二的。
是的是的，因为其实我的观念是这样，我们市面上有很多例如说可能是专一为这个人去设计的一些东西哈，独一性很高，很有个性，但是它同时价格也很高。那我就会觉得说，其实美独特的这种东西它就应该是很生活的，很日常的。所以其实我的现场我的定价也不是很高，因为我觉得美就应该是在生活中随处可见，你是随处都可以拿起来的。我觉得可能也因为是这样子吧，就是它也非常的受欢迎。对，
谁不想拥有一个不会撞款
的，
但是又价格不是特别昂贵的属于自己
的，
能够体现自己审美品味的一个小饰品在身上呢？
是的是的。
在和您聊天的过程当中，我就会发现，其实在我认识的很多台胞朋友当中，您算是台湾口音比较少的，听起来已经听不太出来原来的这个台湾的口音了。那是因为您在大陆生活的时间特别长吗？您来了有多长时间了？
我是在2018年年底的时候，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是有一个南京的茶馆的老板，他去我们那边访学，然后我就认识他了。然后他那边是有想要做文创相关的一些事情，所以我想说，哦，那可以，因为其实我那个时候正值于想换工作的一个时期，然后想说，那这不就来了嘛，就已经撞枪口上了，那肯定是要去的。然后我们就大概相互了解一下之后，就一拍即合，我就决定就来到南京。所以其实是在2018年年底之前，我都还没有来过南京。南京是我的第一站。
是您来大陆的第一站？
对。
那来了之后就这么长时间一直是在南京？
对，是的，就是。
穿越地平线，目光聚焦中国江苏，及时报道文化动态，流动风景。真实人生，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这里是江苏。
你好，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我是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江琪，在南京问候各位。不知您平时走在大街小巷，是否曾注意过那些静默无言的大树？您留意过身边有没有百年老树吗？您知道他们的树种吗？您会为他们驻足停留吗？今天的节目啊，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位钟爱植物的插画设计师。他以野生植物为灵感创作出的插画作品五部以内，被当年的中国创意设计年鉴收录，还获得了第13届创意中国设计大奖的年度银奖。2021年11月，他首次举办了为期3周的个人插画展，展出了在南京创作的商业插画和植物标本近100幅作品。最近啊，他又在用画笔记录南京及其周边的百年老树。回家路上、工作途中，那些姿态各异、极具历史感的老树，都在他的笔下诉说百年的故事。这位设计师呢，便是地地道道的台湾姑娘林燕玲。1992年，林燕玲出生在台湾新北市的新庄。2018年大学毕业之后呢，经朋友介绍，她在台北遇到了南京茶肆的负责人。茶肆负责拓展茶叶的文创产品，而她的绘画技艺正好有了用武之地。于是她决定只身来到南京打拼。经过7年的努力，如今的他拥有了自己的伦心文创工作室，创作领域呢也从插画、明信片、手作饰品发展到了绘本、图书。一个年轻的台湾女孩为什么会如此钟情植物？她是如何在南京找到事业发展的突破口？遇到众多困难的时候，是什么让她坚定信念留在这里？
如今他即将上市的绘本又有什么独特之处？今天啊，就让我们和林燕玲一起聊聊他创业打拼的故事和寻找自我的旅程。
告别故乡，奔赴远方，山高与水长，免不了跌宕。
皎洁月光，邀您细赏，来处与风霜，与君慢慢讲。
这里是江苏。
欢迎伦心文创的创始人、设计师林燕玲。燕玲你好。
江琪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其实我和燕玲的相识是在扬州，我们是在一个文创的精品展上认识的。那在这个活动当中，我们看到了来自两岸的很多设计师带来的一些自己的文创的产品，同样也有属于我们燕玲自己的一个摊位哈。那先请燕玲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吧，在这样的一个活动当中，您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些什么样的展品呢？
啊、嗯，好的，我这边的话，因为我自己平常会喜欢去一些野外去写生啊，或者是去采集一些花草去做一些标本，所以我就会用一些我采集过来的花草去制作一些首饰，就是我会用滴胶，用 UV 胶，再加上一些我采集来的一些花草树叶，去做出一些就是具有氛围感的一些饰品。那我这次设计的这些饰品呢，其实我的灵感除了是来自于大自然之外，我也会就是借由像是可能我自己平常阅读的一些书籍，又或者是一些电影，像是我之前非常痴迷于那个埃及艳后里面它的一些造型，所以我就会以这些电影还有文学著作下去做一些饰品之类的创作。那我其实是用进口的一些珠珠，还有再加上一些淡水珍珠去做一些可以做日常佩戴的一些饰品。那也还挺高兴的，因为这些饰品在现场很受欢迎，就可以说基本就是已经基本都已经售罄了，
就带去的展品都售罄了。
对、嗯、是的是的，大概带了五六十件吧。然后其实除了这些饰品之外，我还会自己设计一些小的一些便利贴啊，就是让大家在办公室办公的时候还可以有一些就是治愈系的、森林系的一些便利贴，就是去为自己的比较肃穆的这个办公环境啊去增加一些幸福感。除此之外，我还会自己设计一些小卡片，我的每个小卡片也都是用真的花草植物下去再结合彩铅插画做的一些独一无二的小贺卡。
所以其实您的每一个展品，您的每一件自己的产品都是独一无二的。
是的是的，因为其实我的观念是这样，我们市面上有很多例如说可能是专一为这个人去设计的一些东西哈，独一性很高，很有个性，但是它同时价格也很高。那我就会觉得说，其实美独特的这种东西它就应该是很生活的、很日常的，所以其实我的现场我的定价也不是很高，因为我觉得美就应该是在生活中随处可见，你是随处都可以拿起来的。我觉得可能也因为是这样子吧，就是它也非常
穿越地平线，目光聚焦中国江苏，及时报道文化动态，流动风景，真实人生。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这里是江苏。
你好，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我是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江琪，在南京问候各位。不知您平时走在大街小巷，是否曾注意过那些静默无言的大树？您留意过身边有没有百年老树吗？您知道它们的树种吗？您会为它们驻足停留吗？今天的节目啊，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位钟爱植物的插画设计师。他以野生植物为灵感创作出的插画作品五部以内，被当年的中国创意设计年鉴收录，还获得了第13届创意中国设计大奖的年度银奖。2021年11月，他首次举办了为期3周的个人插画展，展出了在南京创作的商业插画和植物标本近100幅作品。最近啊，他又在用画笔记录南京及其周边的百年老树。回家路上、工作途中，那些姿态各异、极具历史感的老树，都在他的笔下诉说百年的故事。 这位设计师呢，便是地地道道的台湾姑娘林念玲。1992年，林念玲出生在台湾新北市的新庄。2018年大学毕业之后呢，经朋友介绍，她在台北遇到了南京茶肆的负责人。茶肆负责拓展茶叶的文创产品，而她的绘画技艺正好有了用武之地。于是她决定只身来到南京打拼。经过7年的努力，如今的她拥有了自己的伦心文创工作室。创作领域呢，也从插画、明信片、手作饰品发展到了绘本、图书。一个年轻的台湾女孩为什么会如此钟情植物？她是如何在南京找到事业发展的突破口？遇到众多困难的时候，是什么让她坚定信念留在这里？如今她即将上市的绘本又有什么独特之处？今天啊，就让我们和林念玲一起聊聊她创业打拼的故事和寻找自我的旅程。
告别故乡，奔赴远方，山高与水长，免不了跌宕。
皎洁月光，邀您细赏，来处与风霜，与君慢慢讲。这里是江苏。
欢迎伦心文创的创始人、设计师林念玲。念玲你好。
江琪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其实我和燕玲的相识是在扬州，我们是在一个文创的精品展上认识的。那在这个活动当中，我们看到了来自两岸的很多设计师带来的一些自己的文创的产品，同样也有属于我们燕玲自己的一个摊位哈。那先请燕玲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吧，在这样的一个活动当中，您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些什么样的展品呢？
啊，好的，我这边的话，因为我自己平常会喜欢去一些野外去写生啊，或者是去采集一些花草去做一些标本，所以我就会用一些我采集过来的花草去制作一些首饰，就是我会用滴胶，用 UV 胶，再加上一些我采集来的一些花草树叶，去做出一些就是具有氛围感的一些饰品。那我这次设计的这些饰品呢，其实我的灵感除了是来自于大自然之外，我也会就是借由像是可能我自己平常阅读的一些书籍，又或者是一些电影，像是我之前非常痴迷于那个埃及艳后里面它的一些造型，所以我就会以这些电影还有文学著作下去做一些饰品之类的创作。那我其实是用进口的一些珠珠，还有再加上一些淡水珍珠去做一些可以做日常佩戴的一些饰品。那也还挺高兴的，因为这些饰品在现场很受欢迎，就可以说基本就是已经基本都已经售罄了，
带去的展品都售罄了。
对，是的是的，大概带了50-60件吧。然后其实除了这些饰品之外，我还会自己设计一些小的一些便利贴啊，就是让大家在办公室办公的时候还可以有一些就是治愈系的、森林系的一些便利贴，就是去为自己的比较肃穆的这个办公环境啊去增加一些幸福感。除此之外，我还会自己设计一些小卡片，我的每个小卡片也都是用真的花草植物下去再结合彩铅插画做的一些独一无二的小贺卡。
所以其实您的每一个展品，您的每一件自己的产品都是独一无二的。
是的是的，因为其实我的观念是这样，我们市面上有很多例如说可能是专一为这个人去设计的一些东西哈，独一性很高，很有个性，但是它同时价格也很高。那我就会觉得说，其实美独特的这种东西，它就应该是很生活的、很日常的。所以其实我的现场我的定价也不是很高，因为我觉得美就应该是在生活中随处可见，你是随处都可以拿起来的。我觉得可能也因为是这样子吧，就是它也非常的受欢迎。对，
谁不想拥有一个不会撞款的，但是又价格不是特别昂贵的，属于自己的，能够体现自己审美品味的一个小饰品在身上呢？
是的，是的。
在和您聊天的过程当中，我就会发现，其实在我认识的很多台胞朋友当中，您算是台湾口音比较少的，听起来已经
听不太出来原来的这个台湾的口音了。那是因为您在大陆生活的时间特别长吗？您来了有多长时间了？
我是在2018年年底的时候，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是有一个南京的茶馆的老板，他去我们那边访学，然后我就认识他了。然后他那边是有想要做文创相关的一些事情，所以我想说，哦，那可以，因为其实我那个时候正值于想换工作的一个时期，然后想说，那这不就来了嘛，就已经撞枪口上了，那肯定是要去的。然后我们就大概相互了解一下之后就一拍即合，我就决定就来到南京。所以其实是在2018年年底之前我都还没有来过南京，南京是我的第一站。
是您来大陆的第一站？
对。
那来了之后就这么长时间一直是在南京？
对，是的。就是其实南京这个地方我还挺喜欢的，因为第一个是环境吧，就是它很大，马路很大，车子很大，建筑物也很大，就什么都很大，就给人感觉就很宽敞。然后第二是人，就是我觉得这边的人就是跟我，就是我和他们交流起来，我觉得大家都很大方，就很率性。我就感觉就这是我很喜欢的一种性格，
心眼儿比较大。
对，就是大家都大大咧咧的，我就觉得就相处起来就很舒服。你就不用去想说，哦，我这么做会不会
有冒犯。
对，就反倒是有的时候可能是我自己想太多，就有时候事后去问人家，我刚说这个话会不会太冒犯，然后人家可能早就忘记了这样子。
就南京人其实是蛮好客的，南京的融入度是比较高的。我在您的很多作品当中其实看到过一些明信片，然后那个明信片上是一些我们南京的一些建筑啊，非常有特色，它既有这个电脑设计的风格，但它有水墨画的特质啊，非常的有现代感，但同时它也很俊雅的这些作品。
谢谢。
那您画了那么多关于南京的名胜古迹啊，一些地标建筑啊，那如果现在我说到南京啊，您脑海当中作为一个设计师一个画面的话，您会觉得是一个什么样的意象，是南京的一个代表？
我觉得南京是这样，就南京是一个文化底蕴非常深厚的一个地方。其实这正好跟我最近正在自己我开展的一个项目有关，就是我最近是我会到处去搜集南京的百年树木，就是我会把它们，就是我会去找到一些南京有百年树木的地方，然后去把它这些树木都画下来。其实南京市的市树是雪松，因为其实我觉得雪松是确实还蛮符合南京的这个它对过往的历史，还有它的那种就是就算是下了大雪，它也还是郁郁葱葱的这样子，都还是绿色的这个样子。
大雪压青松，
对，
挺写实。
是的。但是我觉得南京它虽然说它是一个文化古都，但它同时又是很多元包容的。其实我有查过，就是我们的南京的百年的树木有很多种，有那个
树种很多，
树种很多，对，我画过的有蒲树、雪松、白玉兰，我就觉得它就是南京，就是一大片成片的各种不同树种的百年树木。对，它可能这个具体的地方在南京没有找到，但是它是在我心中是这样子浮现的。
就在您心中，南京是一片郁郁葱葱的树。
对，而且每一棵树都要百年以上那种
啊，就是一个老树林。
对。是的。
我觉得这个就是画面感特别的强，还有色彩啊，这确实是一个设计师的眼光。您刚才提到的这个项目我觉得还挺有兴趣的，您能给我们展开来说说吗？就是这些树，您是去到南京的各个地方去找这些百年的老树吗？
其实一刚开始是这样，因为我在南京这边租房住嘛，然后我就是我就经常就是可能去同一个地方买菜啊，然后回来的时候就是都会经过一棵树，那棵树呢就是都被那个围栏拦起来，然后就想说，哎，这个是什么，那个什么叫倾倒，就是要倾倒的吗？还是怎么，这是什么比较危险的树啊？就后来一查，哦，人家是已经百岁了，所以要把它就围起来，
保护起来。
对，人家是保护起来，就不是因为它很危险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就开始想，哎，我经常经过它，但是我竟然都没有发现有这么一棵百年老树就在我的生活范围里，我竟然都没有发现它。那我就忽然觉得说，哎，连我这个这么热爱植物的人都会忽略它了，那更何况是可能 大家就是平常生活大家这么忙嘛，谁会抬头去就忘说哦，这是一棵百年树木，就你也不会想去特别关注这件事情。
嗯，
所以我就想说，哎，那我想要透过我最擅长的绘画的方式去展现出我们南京的这些，他静静地站在那里，静静地看着这个时代的变化。这些树木他们有很多的故事，但是他没有长嘴，他没有长嘴巴，他不会讲话，但是我可以透过画笔，我可以透过素描，还有一些速写去把它呈现出来。那这其实也是一个还蛮艰巨的工程，我是自己在做，我会希望就是再搜罗多一点吧，可能到时候就可以有一个展示去让大家认识这些我们生活周遭，可能就在你单位楼下，就在住家附近就有这样子的一棵有故事的一棵树。
您现在已经大概画了有多少棵树了？
嗯，其实我画的树是蛮多，但是明确这个项目开启了，按着这个项目的这个思绪下去画，目前大概就画个十棵吧，
十棵
这样子。
每一棵都有原型吗？
我会先去现场拍照，因为
按照他的那个现场原型先去拍。
对，因为其实我会想用素描的方式去画它，主要还有一点，讲真的，他们的树年纪都这么大了，你要说哪天那个台风来了，洪水来了，或是发生什么不为人知的一些灾祸，对，它可能就没了，它的形态可能就不一样了。
对，
但是我可以在我有意识的时候，我就把它记录下来，然后它因为在现场绘画，其实我尽量是采用现场绘画，但除非下雨，要不然就太热，因为南京的夏天是出了名的火炉，是的，是的，就真的是就在外面待了一个小时都要融化的那一种，所以我就会可能会先在现场先拍个照构图，然后直到我实在受不了了，然后我就收拾回家再看着照片画，看着照片画是实在是不得已，对，因为现场的话你可以把感受去绘画下来，就是但凡是写生的都知道那个现场那个片刻是最难得的，就是没有办法是看着照片画出来，那个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当你和那棵树同时被一阵风吹过的时候，
是
有共鸣的。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您在同一棵树是应该会找它很多不同的角度吧，就绕着它拍各种照片，看它各种形态。
会的，会的，就我会去看它最美的那个角度，跟拍人像一样的。
会打听一下关于它的故事吗？
会，就是像那个时候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去桦树，哎，不是去桦树村，去那个什么，哦，蛇村，蛇村那边有个广场，有一棵树，蒲树，然后我有问了一下那个当地的居民，因为我想说蛇村这种地方它不应该没有百年古树，它那里树这么多，对，所以我就去问了一下村民说，哎，那个这边有没有就是超过百年的树啊，然后那个村民就跟我说，哎，那个广场那个就是了，他就跟我说，就是那一棵就是超过100年的古树，但是我后来去查了一下南京市古树名录的目录，我是没有查到这一棵，所以我后来是打电话直接去问南京园林局，我是直接去问他说，哎，我问了村民说这棵树也是百年树木，但我看你们这个名录上面没有写，那是不是漏掉了什么呢？然后那个工作人员他跟我说，哦，要检测这个古树名木，他们是有一定的这个规范跟流程的，也就并不是说可能哦，村民说他是，然后你就直接去挂牌，他们的意思就是说，他们会像例如说我跟他们说，哎，在蛇村那里有一棵，那他们可能就会记下来，然后可能过了几年时间，他们会统一去检测，会有专业的人员去检测树木的年龄，然后可能还要再加上一些什么测量法，我有点忘记，反正都是一些很专业的东西，对，然后才会去就是下去定夺说这棵树是不是百年树木。
我在工作时受伤了，现在我该怎么办？
向劳工与工业部 LNI 申请工伤赔偿，这是你的权利。如果申请被接受， LNI 可以支付你的医疗费用，你可能还有资格获得工资补偿以及帮助你重返工作岗位。
哇，我还不知道这些，我该如何申请呢？
很简单，去看医生并告诉他们你是在工作时受伤的。你也可以拨打877-561-3453，或者访问www.lni.wa.gov/filefast 在线申请。而且记住，这些服务是免费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
哦，真是太简单了。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哦，也就是说在我们南京如果要评上一个百年老树，它还得要经过一系列的手续，要经过一系列的考评。
对，就是它不会是那种可能一两个月就给你就建设，对，它是需要经过几年，它好像它跟那时候跟我说是两年多吧，还什么的，对，反正就是需要经过，
是有一个周期的，
对对对对对，但是他们会把我说的这个点先记下来，对。
那您现在画的这些大多都是已经挂牌，非常明确它是百年名树。
大部分会，但是蛇村这个我还是画了，因为我觉得
它形态很美吗？
啊，对，它确实美，而且其实那个村民都这么说了，我想说还是先记录一下吧，那指不定它哪天挂牌了呢，是不是？
说不定就因为您提供的线索，两年之后我们就在名单上看到了它。
挺好，如果这样的话也挺好。
我相信，如果一棵树它会说话，它一定可以讲出很多很多关于这个地方的变迁、人物的故事，
是的，
那种丰富性是我们常人难以想象。
是的，是的。
我想可能在您的这些树木的绘画当中，我们也可以去读到更多南京的历史。那刚才您跟我们分享的是对于一些树的绘画的创作哈，
对。
但作为一个设计师，您现在其实很多是做一些文创方面的设计工作，
对。
那您会觉得现在在我们大陆的这个文创的市场比较竞争激烈
的
情况下哈，
是的，
什么样的特质是您自己个人比较明显的个人特色？
我觉得首先因为我在承接一个案子的时候，我并不是看他会给我带来多少的一些利益相关这些东西，因为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要排在后面的。就是我那时候为什么会想要做设计师，其实是先跟我小时候对绘画有兴趣的这个漫长的脉络先起来的哈。后来是我们台湾那边偶像剧不是很发达吗？曾经一段时间很发达，对，里面好像是那个林依晨的做一个服装设计师的那个剧，然后才突然想说，哎，我想要像他的生活一样，就我也想要给大家创造出美的东西，嗯，然后后来还有那个陈乔恩，他不也演了那个他来到大陆这边上海吧？然后去做了一个设计，他那个时候好像是做了一个什么肥皂盒，他跟阮经天一起合演那部剧，对，那个时候看这些偶像剧们就觉得哇，这个设计师的生活好风光啊，每天打扮的美美的，然后就还可以设计出这么美的东西。一直到我自己成为设计师之后，我发现设计师就生活就非常的辛劳，每天就画图就改图。但是我觉得就算是这样，我作为设计，我还是有自己一定的初心跟要坚守坚持的一个想法。但凡是经过我手的东西，它都要是能传达出一些比较正面的，给人引发正面的情绪。无论是可能我画了一些明信片，看的多数人都会觉得哦很宁静，有种心都沉淀下去的感觉，又或者是可能我之前有画过一些科学家绘本，就是它能够让人产生一种比较积极向上的情绪。基本上我在做这些设计的时候，我的首先第一宗旨都是它要能够给人带来一个好的东西，就觉得我就是那个农夫，然后我要撒好的种子到土地里，我就是辛勤的耕种，然后让这个种子长得好一点，这样子
就让它结出正能量的果实。
是的，是的，是的，我觉得这是我作为设计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选案子的一个宗旨。
对，其实我觉得每个设计师他的设计理念和自己对职业的规划和要求是不一样的，有的人他追求所谓的设计感，
对，
小众，要有自己的
一些风格，
独行的风格，
对，有些确实
是什么暗黑风啊，各种各样
的，是
的。但是从您的角度，您自己给自己的定位是希望能够带来一些正能量的一些力量的，能够有阳光感的作品。
是的，是的，是的。因为对于情感的氛围的传达是我比较擅长的，我觉得我的特色就是第一传达出正面能量的作品，第二就是我会使用复合的方式，例如说我在绘制明信片的时候，我画那个水墨的明信片，我就不会只用水墨去画，我会去结合电脑绘图，就让它既有古代的古典的那种韵味，然后一方面又有一种现代比较明确线条的那种勾勒，去呈现出一种就是古今交汇的那种感觉。
这就是所谓这个设计的理念嘛。
是。
那我们看到您的很多作品，从中其实可以感受到这个设计师他内心想要传递一种什么样的信息，他内心带来给大家一种什么样的力量。 刚才您提到一个项目让我也觉得很感兴趣，就是您说关于科学家的绘本
啊，
我知道您很多时候都是做这个插画，
对，
但是做绘本这好像又是另外一个领域了。
是的是的，
介绍一下好吗？
好的好的，就是因为我接下来在南大出版社有出版一套七位影响我们中国进程，就是一些科学啊教育啊方面非常非常重磅的科学家还有教育家，有像是那个我们的人民大教育家陶行知啊、
嗯、
还有穿着旗袍造原子弹的吴健雄啊、
嗯、
还有文理学两手抓的郭玉秀，还有东南大学之父郭炳文，
好像都是我们江苏人。
哎，对，都是江苏人、
嗯、
就是可能跟
江苏的文化名人。
是的是的，就是跟我们南京大学有深刻渊源的这么一些大老师们，
大家
对，大家们，就很荣幸嘛。
那这个系列的绘本是每一本就讲一位大家的故事。
是的是的，
那每一个人相当于你要画很多张了、哦
对，因为每一位科学家教育家他们的背景不太一样、
嗯、
然后我们这一次呢就是做了两个突破、
嗯、
我们在绘画的设计方面，我们想要去做跟以往我们看到的一些科学家教育家他们绘本的风格上的不同，就是我们想用一种很活泼的很超现实的一种表现方式去展现出他的一些历程，像例如说好了那个两弹一星的功勋陈开甲，
嗯，
他小的时候就是他的祖父是做那个纸业的，他们家就是传承了这个行业嘛，所以我的画面的第一面就是我会画很多的纸张飞扬起来，然后这些纸张飞扬起来的同时上面还会附带一些可能小学的时候比较不乖会挨老师打然后就要画这样子的一个画面，然后就去让他整个画面是很生动很活泼的，而不是去展现出一个他可能一些我们一定会有些历史照片，我们当然我们在画这些东西是需要有正确的历史照片去做参照，但是我们又不想完全参照历史照片，因为这样子的话大家就看照片就好了嘛、
嗯、
对，就是大家就不需要看绘本了，所以我们就想要把这种比较活泼的比较具有动态感的这种画面去把它融入到每一位科学家还有教育家的当中。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像是那个人民大教育家陶行知、
嗯、
他小的时候比较穷，那我们也不可能去画他就小的时候一些房子什么什么的这些东西，那但是呢陶行知他小时候很酷爱读书，所以我这边采用的方式是在一个展开的这个古籍上面是有长出了很多有农田有些稻田，就是说陶行知是在这样子的环境下面去成长，虽然他的农务很繁重，但是他又没有放弃这个读书这个爱好，他是一方面耕种一方面读书，对，我们就是用这种方式去呈现出他的小时候的一些经历。
渔火桨影，且听四海鹤唱，水墨江南，醉了人间天堂。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江苏。
每一位大家他的这个一本下来大概要多少张？
哦，张数啊？
哦，大概有一个数字吗？
我们这边估计27、28吧，因为还有封面。
嗯，
对，还有封面。对，
七位也是很大的工作量啊。
是的，是的，就基本上就是你一个月就要出一个人，而且是在高强度的那个工作情况下，你要连出七个月。
那基本上就是一天你得出一张啊。
哦，一天可能要出二到三张
啊，二到三张画。
主要是这样，因为绘本它的线稿先出来，
嗯，
对，线稿先出来之后呢，就是确定整个排布下来它不会是很奇怪的，
嗯，
然后才开始上色，
嗯，
上色的话是要统一上。假如说你是一天画一张，一天画一张，我后来发现这个效率可能不是太高，而且它的统一性也会不够完整，
嗯。嗯，
我就最记得基本上就是每一次要出一位大家之前，我都一定要先完全的放空自己，我就会先去那个草地，我们那边紫金山那边大草原非常的舒适宜人，我就在那边就躺着，然后什么也不想，一直到我把脑海中的所有上一位大家的东西都已经排空了之后，我才有办法就是可能看着文字老师给我的一些稿，然后去先阅读完之后让这个大家的这个感觉先自然的浮现在心中。因为其实我在做每一位大家的时候，我并不是先用头脑去构思，我一定是要先让 我的心的感受是什么，一定要先让心先出发，然后那个图才会是自然的浮出来。所以我只需要把我对这个人大家的感受先定位好了之后，基本上图就是自己就冒出来的。嗯，我是用这样子的方式去做每一位大家，因为这个效率是最高的。用头脑去想，很容易就会卡死，而且很容易重复自己。
对，我觉得设计师应该都特别怕重复自己。
哦，这个就感觉就会自己就很恐慌，说哎呀，我不会水平就到这儿了吧？就很害怕。
我没有新的东西了吗？
对对对，就很恐惧。
您在七年前当时很勇敢的跟着那位认识的朋友决定到南京来创业的时候，来工作的时候，
对，
您当时想象的就是做像现在这样的工作吗？
其实我说真的，我完全没有想到我现在可以做这样子的工作，因为我那个时候，对，我那个时候刚开始来的时候，因为老板说我第一次来到大陆，然后我什么也不懂，连那个报警电话都不知道打多少，他就说你怎么有办法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工作，他就跟我说那个你要先在我们茶馆先做服务员，所以我也是先做了，原本是跟我说做三个月的服务员，但是他可能觉得还不够，所以我后来做了半年的服务员。
就是本来是跟一位南京的就是开茶肆的朋友，他邀请您一起到南京来做一些文创，
对，
但是来了之后他说您要先从做服务员了解和接触社会开始。
对，因为我那个时候想说他其实说的也好像也有点道理，因为我那个时候开始来的时候什么都不太懂，然后我也不太懂说这边的环境是什么样子，然后我想说如果要做服务员，那其实说实话是跟我的专业确实差的蛮多的。 对，但是我想说我觉得可能还是我妈妈给我的影响吧，因为我妈妈她是那种就是不论处在什么地方她都有办法发挥自己的特长的人啊，所以我肯定是遗传了她这方面的这个特长，然后我想说哎，如果是妈妈的话，那她可能就是也会在做服务员的当中获得些什么吧，然后所以我就想说那行吧，既然来都来了，中国人不是那一句话吗？来都来了，那要人家说要做就做啊，反正也是正规行业嘛，人家也给你宿舍，也给你发工资什么的，想说那行，那就先端个盘子。但我在端盘子这半年里面，我也认识了不少人，就也有一些人就是他们说哎，这因为我这个新面孔嘛，对，就是他们也问说哎，这个哪里的，
当时的台湾口音相对应该还比较明显。
是的是的是的，就虽然没有说很明显，但是也是一些
一听就不一样。
对，有些专业人士还是一听就听出来，所以就会跟我有些交流。那因为我又是一个随身，那个时候的我是会随身携带作品集的习惯，就是这个样子。
是的，
就反正人家有问嘛，那我就拿我的作品给人家看，说哦，这是我以前做的，那我的专长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所以就那个时候就是可能端了半年盘子，也觉得差不多了，可以了，然后我就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对，就是那个老板他也有给我介绍一些案子，就是让我去做，就是也不至于让我就是空在那边不知道干嘛。
在做服务员的那个6个月的时间当中，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确保你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